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要灵修诗篇十一到十五篇啊，这五首诗篇啊倒是有个内在的线索，就是一颗义人的心怎么样天天为着世界的不义而伤痛，从而啊在为这个世界代祷的时候求神光照鉴察，也求神特别怜悯他的百姓，能够使他的百姓不被世俗污染，从而能活出正直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就一首一首来看，首先是十一篇。十一篇我们看到诗人他周围的朋友就特别的要诗人像鸟飞往山，也说你看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指望了，根基都毁坏了，义人还能做什么呢？有人说啊，这可能是指着扫罗作为一国之君，根本就没有公义和信实可言，所以在这样的国度还有什么意思呢？但是呢，大卫没有听从人这样的话，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没有被这种在人看来非常糟糕的局面影响，而是第四节非常坚定地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多少时候我们盯着世界会越来越沮丧，越来越软弱，但是你有没有在混乱的世界的背后看见神的宝座呢？就像以赛亚在乌利亚王崩的那一年，他到殿里面看到了耶和华的宝座，所以呢，大卫就有了信心，说耶和华本来就是要考验义人，但是呢，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耶和华心里恨恶，而且给他们有烈火、硫磺、热风。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呢，大卫到最后还是持守他的纯正，没有因着不法的事增多，爱心就冷淡，也特别的正直，依靠神到底。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一切无非是神的考验，而恶人到了时候终必受罚，所以他能有一双信心的眼睛，看见了神的宝座，看见了神的审判，也看见了神的保护，所以呢就问心无愧，靠着神而喜乐。当然这里这样的一种信心和依靠也是指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真正的正直人。但另一个方面也提醒我们，可以因着能够有信心看见神的宝座，从而在日常生活中活出这样一种信心和盼望。所以约翰威尔什他们因着信仰被逼迫，后来呢，从被囚的布兰克监狱被押往这个林立哥法院受审问。那一天晚上，周围有很多士兵在押解着他们，他们呢就步行前往法院受审问。结果在路上，他们唱的一首歌就是这一首诗篇。大家想一下，在那种时候能够投靠耶和华，哪怕整个在人看来根基都毁坏，但是呢却仍然靠着神而正直刚强。诗篇十二篇我们看见是世风日下，整个社会的风气极其败坏。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看见它会影响到语言，就是恶人 有着油滑的嘴唇，夸大的舌头。他们呢，也特别的用这种嘴唇、舌头来这个做自己的主。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见困苦穷乏人，他们有冤屈和叹息，他们也发出这样的祈祷和向着神的切慕。那最终穿越恶人谎言和义人叹息的是耶和华的言语，他是如此的纯净，他就像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他真的如同雨雪从前降下，绝不突然返回。所以耶和华必保护他自己的百姓，哪怕下流人在世上升高，恶人到处游行，但是义人必持守心的纯正和舌的纯正，以至于哪怕周围的人看来虔诚人仿佛断绝了，忠信人似乎没有了，但是世人仍然意志坚定。吴京雄在翻译诗篇十二篇的时候说，仁义曾绝响，忠信已泯灭。世人呢也是孤独无援，但是当朝向神的时候，就特别的有坚定的依靠。人因着自己的独立自主，导致了混乱无序，但是虔诚忠信的人却可以在神那边来得着这样的依靠。所以啊，我们哪怕看见周围世风日下，哪怕看见周围的国度也是根本不尊重这种忠信虔诚，以至于这个国家陷入属灵的破产，只有着属世的肥胖和物质的追逐，但是呢，我们仍然知道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因此我们求神起来，神必会为他的百姓伸冤报仇。那诗篇第十三篇，诗人不断地来问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诗人有四次来提到要到几时。所以啊，有人认为这一首诗篇是代表了教会的叹息。因为呢，在启示录里边揭开第五印的时候，在祭坛底下，那些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审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是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比天堂里圣洁的人还要圣洁，以至于常常忽略了求神审判那些恶人，也求神击打那些神国的敌人。所以我们要求神来怜悯恩待我们，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着很多大事的时候，魔鬼也是猖狂的进攻，我们更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然后呢靠着神来征战。所以求神使我们依靠神的慈爱，因着救恩而喜乐。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一首诗篇诗人呢是由盼望进入绝望，但是到最终呢转折就是依靠慈爱，从而由绝望又走向盼望，因着主的大爱而喜乐，因着主的厚恩而歌唱。所以想到主的爱和拯救，就激发了信心，也能够在享受主的恩典、数算主的恩典中，从而给生命和心灵一个转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也求神恩待你，也能够在你的生命中不断经历这样的转机。诗篇第十四篇和五十三篇有着类似，但是呢里边细节很不同，这说明在诗篇中认为这样的主题是非常重要，也就是诗篇十四篇 被称为这个深刻的揭示无神论恶劣的道德后果的一首诗。这首诗就像明光照耀，来让我们看见了这个无神论它绝对不是说真的能在内心深处彻底否定了神，乃是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不让神介入，否认神实际存在的意义和与这个世界的连接。所以呢，这样一种愚顽的倾向不只是一个人，乃是一类人，甚至整个人类。所以这样的一种思想它会慢慢的弥漫和深入，因为呢，我们看见是一同变为污秽，而且呢，他明明有知识，但是呢，却逼迫神的百姓，也不求告耶和华。所以世界是如此的邪恶败坏，它的根源就在于这个与神的关系疏远和隔离。结果呢，在道德上他们就首先败坏，然后呢，在整个风气上也慢慢的充满了邪恶。所以恶人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头脑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心里说没有神。因着他们这样一种伦理作恶的需要和这样的一种不信的恶心，结果就导致了人类的放任犯罪。而无神论对这个世界除了这种道德的泛滥和生活的污秽，它并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正面的价值。所以这一首诗又从另外一面来提到说，神是圣洁的源头，它必然也会带来整个圣洁品行的提升，也能够让人与神为友，就会行善和喜乐；与神为敌呢，就会世风日下，普世败坏。我们真的看见这样的伦理后果，也让我们来追溯神何以成为伦理和一切生活的根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攻击神的百姓，就等于攻击神。所以当扫罗来逼迫教会的时候，主耶稣说，你是在逼迫我，你是用脚踢刺，这是难的。所以最终救恩从锡安而出，耶和华必会救回被掳的百姓。那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神的全体选民都要因着神的拯救而喜乐。诗篇十五篇我们就看见跟十四篇正好相反，我们在十四篇看见这样把神推远的人的伦理生活。第十五篇呢，让我们看见跟神接近的人他的伦理生活应该怎么样。诗人举出了十一样美德，有五样是积极的，六样是消极的。那这样的人呢，是行为正直，行事公义，心里说实话，舌头不谄谤人，不恶待朋友，不随火毁谤邻里，藐视匪类，尊重敬畏主的人，发了誓吃亏也不改，不放在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也就是诗人是以十诫跟神的律法作为一个标尺，来要求神的百姓能够活出这样的圣洁生活。我们的信仰不是像烧香拜佛的人，他们一方面烧香拜佛，另一方面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生命的更新改变。佛呢，也不要求他们整个人从里边有改变，只是外表上你遵循了什么样的行为原则，有了什么样的敬拜仪式，奉献了多少金钱就可以了。所以不少人一面烧香念佛，一面邪恶行不义。但是呢，敬拜主的人必须分别为圣，他 他们的生命生活必须成为圣洁，也就是神的渗透必须来涉及到我们每一个细节，包括我们的脚、手、心、耳、舌、眼等等。因此整个圣洁是全身心的。在这里我们也看见这个口舌的重要，所以求神使我们能驯服我们的舌头和情绪以及心，能够攻克己心、己口、己身，献给神作为活祭，向着罪而死，向着神而活，也能够因着信神就永不动摇，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永不动摇，奠定了义的根基，从而我们也在伦理生活、日常生活活出这义的根基。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这五首诗篇，也鼓励大家在一个邪恶的时代能够靠着神活出正直喜乐，也请大家常常带到，从而能够在主里面信心成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诗篇11、12、13、14、15让我们看见在主里的安稳，如何在世风日下、人心败坏、把神推远的境况下，仍然来靠着你而欢呼喜乐。也让我们看见，当我们朝向你的时候，不只是在殿中敬拜，也是在日常生活中与你同行。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管住我们的口舌，也让我们用口舌来表达爱，积极地活出圣洁的喜乐，也能够去藐视不义。也求神你审判那些恶者，在审判的时候以怜悯为怀，也显明你真的是全地的主，你的宝座安定在天，也立定在地，因为你给了地真正的根基，就没有谁能毁坏。主啊，就求你也恩待我们的国家，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也求你使周围的忠信诚实之人能够增多，也在义人的族类中显明你自己的圣约之爱和掌权大能。谢谢你，愿你赐福引导我们这一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